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难道力量只有一点，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不，主说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主怎么知道他们有一点力量呢？自然是因为他们曾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他们并不是得着教会所丧失的恩赐，并不是得着在教会里的地位、数目或在世人前的位置，乃是在神面前的力量。唯有顺服和敬拜才是真的力量。就是因为主的道已经受人的轻视了，所以才应当遵守。就是因为主的名被人厌弃了，所以才应当不厌弃。真的，在教会中主的话已经流通了，但是人有没有接受呢？主的名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有没有尊敬呢？信徒曾否爱慕寻求，一若追求财宝一般呢？信徒是否要更明白主的话，更亲近主的名，所以才聚集来祷告宣读呢？有多少信徒是敬爱主，而以他的话算为真有权威的呢？我们需要力量，里面属灵的力量，才能顺服敬拜主于这样的光景中。这里并不是传福音，也不是大复兴，乃是小小团体爱慕服侍称颂基督。基督的特点应当是教会的特点才可以。在诗篇119篇11节，基督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。这个就是末日忠心者的性质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这样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。虽然如此，神的移民却有正当的道路可走，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在世景变迁的时候，唯有圣经，就是神的道或神的话，能保守我们，亲近遵守神所写的道，要叫我们在危险中稳妥。提摩太在少年时在圣经中所读的旧约，加上他从使徒所学习的，就是现今的新约，乃是我们的指引者。不是显现大能力或者行神迹要保守我们，神所写下的话语是最要紧的。主并不是说你有能力，乃是说你曾遵守我的道。我的道，神是找我们来遵守基督自己的道，来亲近基督的自己，并不是教会的道。我们如果接受教会的话，我们应当记得话与道在原文里常是一样的，就是承认教会是有权威的。我们如果接受基督的话，我们就有基督自己的权威。我们应当以基督的话来判断一切的事物，就是教会也应当受这话的判断。在教会失败的时候，主并没有命令我们去听教会。我们已经看见在推亚推拉里也洗别的话，自称是受末世有权威的。我们也看见在撒迪里这样的自称自负已经被人所唾弃了。然而教会 虽然没有受末世，却依然施教。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本公开的圣经了，感谢主，这是实在的。随着这个，自然也有许多的亮光照耀。但是信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更正教的信条很注重福音根本的真理，但就是这个也是人的教训，因为能见能贵都在于人。自然起初的时候，这些信条那是草创的人所相信的，再后就因着意见的缘故，不得已又创别的信条，再后信条的纷争就逐日加增，直到现今竟在分门别类中再分门别类，在宗派中又分宗派，一更正教以莫大之修。自然今天的更正教已不若罗马教那样自称为公教会或大公教会，为独一的教会。但是更正教的各种信条就是表明更正教是主张宗派的。在圣经外再设立一种信条，无论其如何合乎圣经，都是自见藩篱，将意见不同的人聚在外面。你如果不同心，就请你他往，就是再立一个宗派也可以。神的教会如果不肯接受一切重生的人，而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什么信条，就是一个宗派。感谢神，因为他呼召我们来遵守基督的道，不然简单的儿女们对于现今纷乱的信条、组织和名称，真是不知何所适从。我们所当遵从的是他的道，不是教会的话。凡要遵守基督的道的，必定不当受谁的束缚，他的良心必定只可向一位主人负责，他应当跟从主，好像地上只有他一个是基督徒一般。认识神和他的话，并与神的话同行，应当逐步加增。在现今被盗的时代中，时常留心遵行神的话，乃是最重大的事。基督的话带领我们亲近基督，这个要保守我们，叫我们与末世的迷惑有分别而且相反的行为。现实的特性就是迷惑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说，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也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在现今的时候，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迷惑引诱的事，不久自然要有那个独一的敌基督出现。然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必定不要信他们。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的人，就要被他的各样异能神迹所迷惑。所以我们应当坚持圣经的真理，好叫我们免被假作光明天使者所迷惑。唯一的保险就是遵守基督的话，这是一件个人的事，因为迷惑是在暗中偷着眼进来的，稍一不警醒就要跌倒。这迷惑的能力就好像蛇用诡诈引诱夏娃一般，所以我们常有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的心的危险。什么能叫我们免去这危险呢？并不是外面能力的表现像神迹奇事一般，反之这些事多是迷惑的工具。 我们不能以神迹奇事来对付撒旦，我们原是最软弱的。我们的稳妥是在乎个人坚持基督的圣经，而不厌弃其名。遵守我的道，道所包括的是何其大呢？道包括主命令的大纲和细则。腓拉铁腓的信徒并非在这里守一句，在那里守一句，并非守到代价太大时便放弃，乃是无论荣耀羞辱、美名恶名，都是一样的遵守。如果我们的存心不是到处顺服，就没处是我们顺服的。主不肯和我们调停，允许我们有的听从他，有的不听从他。他若非一切的主，他就没有一件做的主。我们应当明白什么叫做遵守主的话。如果遵守这字是有意思的，那么遵守的意思最少是完全顺服。完全顺服我们所未能看为要紧的，亦若我们已经看出其要紧然。不以主所命令者为微小，顺服最微小者，亦若顺服最重要者然。这是遵守主的道。我们肯否在黑暗不是猜疑中听从主，随着他的引导出去，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？我们应当记得，我们的不愿意常是拦阻我们遵守基督的道的。多少的事，我们与别的圣徒不同，我们以为这些乃是意见见解的问题，岂知不歇为不愿为的成见，乃是埋藏在底下的原因。唯有在原则上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的人，才会在实际上晓得这教训是否出乎神。人们的纷争必定是人的，断没有圣灵引导人进入这么多的纷争里的事。虽然我们在许多最敬虔的人身上曾看见许多与神的话完全相反的事，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也可以悖逆的准单。这不过告诉我们说，人在他最好的时候也不过如此而已，肉体是不堪效法的。如果我们曾全心跟随主，就谁能说他没有引导我们走正路呢？然而完全跟随主的究竟有多少呢？多少的信徒我们很容易看见到了某种的程度就竟然不虔了，谁能计算这样的损失呢？多少的信徒竟然要借着为主劳碌来恢复这损失，或者来代替其所损失的，好像圣经是说，听命并不胜于献祭，顺从并不胜于公羊的脂油一般。活动依然是有的，但认识神者总知道其人与神的交通有了阻挡。可怜，就是这样彼此已经不能再为伴侣了，虽然脚仍然是同行的。失去与基督的交通，有什么可以代替呢？约翰福音14:23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守道的意思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支配管理维系我们，就是我们将神的话语存积在心而顺服他。腓拉铁腓的信徒就是宝贵主的话，绝对的服从，绝对的俯伏，所以主得了他所当得的地位。这是何等的美好呢？全个的教会都是遵守主的道，他们因着爱心而遵守主道，因着遵守主道 而与主交通，这是与以弗所教会大有分别的。在一切外面的事情上，以弗所教会是站在优先的地位，他缺乏爱心，却充满了工作。在一切外面的事情上，腓拉铁非是缺欠的，他缺乏工作，却充满了爱心。这是主喜悦的缘故，主喜欢看见他儿女的爱心过于他们的行为工作。自然，有了爱心，就不能不有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像在帖撒罗尼迦一般。然而主所注重的乃是他子民的存心，并不是他们的行为。所以一方面以弗所伟大的工作因着爱心缺乏的缘故而贬价，另一方面腓拉铁非的微小工作却因着爱心的缘故而得称赞。主唯独在他们中间表明自己是与他们同工的，所以敞开的门是赐给他们的。没有弃绝我的名，主的道是表明主的自己，父神也是借着这道得以显明。他到世上来启示神，除了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之外，没有别人能做这事儿。主的名暗示我们，以他个人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升天得着荣耀了。想念这位的主，想念他如何启示神，想念他是如何完全宝贵圣洁，真是再无别的事情比这个更好的了。虽然他自己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但是当圣徒承认他的名字时，他却在这里。无论我们的言行如何，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些是否发表基督呢？凡不是如此的，就是弃绝他的名。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，袒护宗派的成见，却是弃绝这名。我们如果不是弃绝自己，或是舍己，我们就要弃绝主名。我们如果要承认主的名，舍己乃是不可少的条件。如果我们像彼得那样的自信，以为自己虽死不辞，总愿跟从主，以为众人都有跌倒的可能，他总不至和他们一样的软弱，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信自视的心，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就不警醒祈祷以备将来的试探。他这样的大意就是他自信的结果。但是到底彼得陷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弃绝主的名。我们千万不要太大意太自视，以为我们能我们会。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绝对靠不住，必须因着自知软弱的缘故，所以就战战兢兢无依无靠地来到主的面前警醒祷告，寻求他的面，依靠他的力，我们才会不弃绝主的名。不论我们如何自信，其实自信就是失败的原因。如何以为自己已经站立得稳了，自己是比别人强的，总是要失败的。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相信肉体的心，因为肉体和主的名是不两立的。基督的名字表明基督是什么，这名字就是表明他自己的身位、工作和权柄是怎样。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因为他要叫神与我们同在的缘故，所以他就来做耶稣，就是耶和华拯救。因为我们的得救在神与我们同在之先。 因此他又为我们做了基督，做受膏者，来履行中保的职分，带领我们到神面前去，带领神到我们这里来。在教会荒凉被盗的时候，不厌弃主的名字，实是一件有所足多的事。我们看见主在消极方面说这一句话，是不弃绝我的名，并不是高举我的名，就知道这个时候被盗的情形有多厉害了。只要在消极方面不弃绝主的名，已经是难能而可贵的了。他们在积极方面的作为并没有什么，但是主称许他们。在主的眼光中，并不是像以利亚那样着火从天降下来才算得伟大。在不忠心的环境中忠心，就是最伟大不过的了。神并没有说那7000的移民到底有什么作为，圣经不过记着说他们不向巴利屈膝。在时代险恶的时候，神所看的并不是他儿女为他所做的有多少，乃是他们为他所不做的有多少。因为他们当日的环境都是敬拜巴利者，所以说他们不拜，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有了。现今田里的败子太多了。如果信徒不是肯为主单独站立不动，他就要随火失败。不受迷惑，不随流行动，就是今日忠心小群的性质。彰显外面的能力并非紧要，在罪恶中忠心与神同行乃是不可少的，里面的能力是比外面的能力更需要的。腓拉铁腓的信徒是以不弃绝主名为特点。一个罪人如果弃绝主的名，他自然就要沉沦，因为罪人唯有信他的名才得为神的儿子，唯有借他的名，罪才得着赦免，唯有信奉他的名，才得着永生。使徒行传4:12说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然而这几封书信所说的并不是罪人得救的问题，这里是说到那些已经得救的人，他们要高举或弃绝主的名的问题。这里所说的是教会里面的事，他们在救恩的问题上是已经接受主的名了，然而他们在别的事情上并不一定如此。在教会里，主的名字最要紧的用处就是做他信徒聚会的中心。圣灵以主耶稣为唯一的中心点，他带领人来到他那里聚集。这样归于主名下的聚集，意思就是以主为首领，为敬拜的目的，为吸引的中心，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，高举他，传扬他，赞美他，祈祷于他，奉献一切给他。归于主名的聚集，就是说神的儿女们直接到主面前来敬拜，并没什么居间做缓冲的人，像一位人力的牧师或主席来包办一切。这样的一人主席制，就是说唯独他是可以直接和神有交通，其余的人都当以他为介绍人，就是中保，经过他来到神面前。这是奉这位人的名来聚集，因为人来是为了听他讲道，跟他祷告，随他的指挥而行动。但是神的方法 并不是这样，他愿意他的儿女们都亲自来到他的儿子面前敬拜他，不受人的支配，不以长久立定的一人的敬拜为全体的敬拜。他所喜欢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亲近他儿子的身位，与他有个人的交通。那一种犹太化的敬拜是他所不悦纳的，所以在一个真正合乎圣经以主名为中心的聚会里，我们断没有一位人预定的主席，或人默认的主席，或习惯的主席，也没有什么人规定的秩序，书面的没有，口传的没有，习惯的也没有，乃是主自己借着圣灵在会议中做主，他安排一切的秩序，他拣选他所乐用的人，这是多数的，他在其中受他儿女们的敬拜。开口的人并不支配别人，不过为主所拣选以发表大众的心意而已。众人都有同等的机会，都可以直接到主的面前来。在圣经中我们还看见主的名的另一个重要用法，主的名字分别信徒归于他自己，因此主的门徒就称为基督徒，意思就是属基督的人。基督把他的名给我们，原是要将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但是到了现今，好像基督的名已经不够以分别我们了。人爱跟从当日的哥林多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。宗派的分别就是轻看弃绝主的名，因为宗派二字的原意就是名，加入一个宗派就是加上一个名。人现在的错误就是要在基督徒的名字上再加以公会宗派的名字。我是一个信义宗的信徒，我是一个长老宗的信徒。为什么这样呢？难道基督的名还不足以分别我们吗？还应当有公会的名字才足以分别我们吗？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在心里并没有什么宗派名称的分别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实际上又是宗派中的人呢？现在的信徒好像是以为，如果不属于一个宗派，不在基督之外再接受一个名称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弃绝主的名。一个宗派的名称既然不能普及于所有的信徒，并且是为着分别信徒的，则宗派名称的存留就是为着分开基督的身体。无论人家以何种解释，然而事实怎么会被人解释得开呢？自然圣灵在这里不过是将一个被人所轻看的小群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应当知道，主的名字绝对不会叫我们在两个罪恶中间去拣选一个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有一条道路是没有不义的，总不能完全，总不会无错，乃是不信的口吻。不义的道路不是我们所必须走的。这并非说圣徒以主的名为聚会的中心之后，罪恶就不会进来了。人的肉体是常要把罪恶带进来的，然而我们仰望主和他的圣灵来保守我们，叫我们不稍容让罪恶。道德上的罪恶原是已经不好了，教会的罪恶就是捣乱教会的秩序，已经是更不好了。得罪主自己的罪恶， 乃是最不好的了。这是最大的罪恶，这是我们灵性的试验品。我们的心对于基督如果不正，就还有什么可以说呢？但凡诚心高举他名字的人，都要看见他们与主自己是特别亲近的。罪恶会侵入聚会来试验我们的忍耐，然而自居在软弱依靠的地位，要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清洁。读圣经的人常常注意，腓拉铁腓的特点乃是他们眼光中所看见的就是基督自己。他们虽是腓拉铁腓，就是弟兄相爱，然而他们所爱慕的乃是基督，并且他们和基督的关系又是最有个人性的。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亲爱基督，而且是这样的个人亲爱基督，所以他们才能成功为腓拉铁腓。这没有别的，因为凡真爱基督的，就有一个够大的心，以接受包容基督整个的教会。因为个人与基督联合，就叫一切都这样联合的得以彼此联合。我们的责任是先与元首有不间隔的交通，而后借着他与各肢体交通。如果我们要先谋肢体的疏通，而不顾元首的交通，我们就是颠倒轻重。许多为了调和起见而彼此捐弃其不同的见解者，都不是圣经的联合。信徒在主里面的联合，并非一种联会协进会的联合。神所指示我们的只有一个方法，除此之外要另行设法儿，以条件为联会的章本的都是失败。提摩太后书2:20说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这是圣经的教训。因为彼此同走一路，就自然而然地联合一起。这一条路最少有这里所说的四个标记。我们不能因着要调和意见而取消其中的任何一个。这一条路是绝对个人的，然而却能包括一切倾心祷告主的人。公义是第一个特点，遵守神的命令和清洁的言行是最要紧的。没有公义，我们就不能说到信心。一个在主面前的良心，依靠主的心，乃是信徒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。因为唯独如此，才会遵行他的旨意。现在才是爱心发现的时候，在这种的空气中，爱心不会有了迷失。最终，和平在不同的意见和纷乱中才是有地位的，和平才是可能的。信徒们不寻求公义而与彼此和平，岂非很没有意思吗？